职场好给力，让你 win win win。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赵奇翔。我们今天呢，请到了一位很特别的来宾，叫做许殿林老板。但是啊，他的朋友都叫他小鸡排。不过他卖的不是鸡排，他开的是我们的蜂蜜工坊。那我们欢迎许殿林许大哥。许大哥欢迎你，跟大家问好一下吧。
好的，主持人跟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很开心今天跟许大哥来到现场哦。诶，这个许大哥，诶，先跟大家讲一下哦，您现在在做一些什么？
我这怎么讲呢？
没关系，你慢慢讲。好，这个您娓娓道来，我们慢慢听听你分享。
其实我是主要是做对于自然界一些小蜜蜂，其实算是帮他们请命，让他们可以在
等一下，小蜜蜂请命，请命。等一下，你说的小蜜蜂是真的蜜蜂吗？
是真的蜜蜂，
真的蜜蜂。然后你帮他们请命什么意思？就是您在卖他们生产出来的蜂蜜吗？
对，这是其中一个部分，
其中一个部分。所以这个野生是野生蜜蜂还是养的蜜蜂啊？
野生的蜜蜂跟主要是养的蜜蜂
哦，主要是养的蜜蜂。
户外野外也是有一些蜜蜂的存在。
对，
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借由产品的销售去关心到整个世界，还有它的蜜蜂，应该说是蜜蜂的世界
哦，关心到蜜哦，了解。那我这边想要来提管一下哦，那请问一下，这样子跟一般的蜂农有什么不一样？
跟一般的蜂农不一样的地方，差别在于说，他们是根据
放心，没问题。我们都是那个，我们很多的素人啊，这样来录嘛，所以我们就来聊一聊。等一下，跟一般的蜂农不一样，就是你们比较是属于无毒呢，还是你们是属于那个有机呢，还是你们是属于？我举个例，有些人是那个浓缩果汁，有些人是掺水果汁，有些人是鲜果汁。您是属于哪一种呢？
我们是属于比较鲜果汁
哦，鲜果汁
算是
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它由蜜蜂完全自然的酿造，
对，
中间不会经过人工的加工处理、干燥处理，用机械的方式去把水分降低，
哦，
所以它能够保持蜂蜜里面所有的酵素跟所有的营养。
哦，
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人体在吸收的时候，它有最大的效益。
嗯，
那一般蜂农的这职业蜂农，他们因为采蜜季的关系比较短暂。
对，
所以他们不得不在短短的可能一个月里面，
对，
去做最大量的产值，
所以
他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采集还没有成熟的蜂蜜，然后直接再利用人工或是机械的方式去把它做浓缩干燥。
哦，
然后打个比方说，
对，
我们所采收的蜂蜜就像是新鲜栽赃昂的水果。
对，
那它所产生出来的水果汁是最营养、最健康的。
对，没错。可是有些还没熟透的水果呢？
对，没有熟透的水果的时候，这时候单一产季一样是产季的关系，
对，
它需要
催熟
、或是把它干燥做成水果干。
哦，水果干去掉水分，就甜分比较高，这样子，
甜分会变很高很甜。
对对，
所以我们去外面市售上去买，就市面上去买到的蜂蜜，你会感觉到很死甜，很甜，很甜。但香气就没有那么的丰，
就没那么够哦，
层次
好有趣，是。
那我们生产的就小蜜蜂生产出来的蜂蜜，因为没有做任何的加工，所以是最原汁原味的。
哦，了解。哎，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没错，市售的蜂蜜可能是比较有催熟啦，或是抽掉水分，像水果干啊。那营养价值有没有差别？我相信这个现食安风暴下，大家都很担心的，大家很关心的，对。
营养价值上面的话，因为其实我们吃蜂蜜，蜂蜜它最主要就是一个酵素，
对，
里面有很多的酵素，还有氨基酸，还有矿物质、维生素，
对。
那因为它经过干燥这个程序，干燥它需要加热，
是。
那这些酵素、氨基酸、维生素，它最怕热，那
啊，
所以它会把这些热，应该说这些维生素、氨基酸，它会破坏掉，
破坏掉，
对，破坏掉要吃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话，
对，
我开玩笑讲说。浓缩蜜如果说温度过高的话，它就像是有蜂蜜味的糖水，
有蜂蜜味，那就是果糖啦。
是的，
对，只是比较没有加掺色素，还是一些人工甜而已嘛。哦，等于就是 无毒的糖水。哦，大概是这样子，了解。哇，是是，那对不起哦，我本来是说这个节目之后才问说，如果这个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去哪边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对，
就跟基本上是跟我们比较熟识的蜂农，
蜂农
去买，
了解，
比较信用的蜂农下去购买，这样子的话比较不会有买到假蜜的问题。
是，所以说在粉丝页或是脸书或是网站上搜寻这个 GP 蜜工坊，
哦，有的有的有的，
就会有您的这个内容了。
是的是的，
是
当初成立 GP 蜜工坊这个就是纯粹为了让大家吃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蜂蜜，
是是是，
自然无毒的蜂蜜。那另外一个，如果说对于相对性，我们也有养蜂的课程。那对于说养蜂有任何问题，因为有些人还是喜欢自己生产蜂蜜，我不信任你没关系，我就教你怎么养，
对，
那你一样可以得到最健康的蜂蜜。那
了解
GP 蜂学院里面这个社群里面网站里面，我们有可以做讨论，你可以发问任何的有关养蜂或是蜂产品的问题。
了解，所以有 GP 蜜工坊。还有呢 GP
蜂
学院哦，都可以欢迎大家。这是要在脸书找还是 Google 找？
脸书找里面
哦，脸书
里面也有
哦。你们都有。 OK OK OK， 哇，太好了！想要吃到好的蜂蜜、营养的蜂蜜哦，可以来找我们许殿林大哥哦。当然，你可以做知识的交流，也非常欢迎。好啊，那许大哥，我这边呢，接下来要请问一下，您当初怎么走上这一行的？我们这个职场好给力节目哦，您现在已经是一个创业家了嘛？可是当初你出社会就在做这个吗？你当初出社会做的是什么工作？
我当初出社会是一个工程师，
工程师，
电机工程师，
电机工程师在哪里呀？
在观音。
在观音，桃园人。
小公司。
哦，我也是桃园人。在观音做工程师，那然后呢？
然后因为我本身对于会飞的东西很有兴趣，
所
以我从小时候就开始养鸟，然后养一些昆虫、甲虫类的。但是到后面有一天突然发现那个会飞的小东西太可爱了，那个东西就是小蜜蜂。
小蜜蜂，
对，
人家说心意给他拍心哦，这种热情嘛，拍心哦，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是因为我从小就有这份热情热爱，后来对蜜蜂有兴趣，然后呢？
然后就因为误打误撞，在某一天看到有一个民宿的屋檐下挂了一桶木桶做的箱子，木做的箱子，里面就有一只黑黑的东西飞来飞去。
对，
当时我其实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对啊，
但是后来发现原来那是蜜蜂。那当时的老板他从里面挖了一些蜜给我吃，
是
我发现它的蜜跟我们一般吃到的蜜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有很浓郁的香味，
是是是，
甜味甜而不腻，
真蜜，
对，
好真蜜。
这时候我就会爱上它了，
就爱上它了。那时候是几年前啊？
那时候其实很小，那时候大概是读专科的时候，
专科的时候，哇，
十年前，
十几二十年前，所以说，假设那十七十八岁，你现在大概约莫40岁。哦，这份热情保持了20年，然后专科的时候爱上这个蜂蜜，然后呢？
然后后来因为中间有一些工作的关系，所以没有重新有断了一阵子，就没有再接触这些东西，
所以就一直在观音做工程师了。然后呢？
然后因缘际会又觉得说还是要重拾一下兴趣，就去买了第一窝蜂。在2009年，我就买了第一窝蜂。
2009，请问一下，2009年那时候你几岁？34岁左右。
对，
34岁，结婚了吗？
结婚了，
结婚了，有小孩了吗？
有了，
有小孩了。那老婆婆在你喜提笑哦。
是的，
真的，那真的时候有闹家庭革命，怎么把那个状况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的，
简单，
老婆常常会跟我讲说，你是爱蜜蜂多还是爱我多？
哇，你要选蜜蜂还是选我？这个小三，合法的小三，对对对对。
然后我只能跟他讲一句话，
对，
因为每一只蜜蜂都是母。所以我有成千上万的小三
哦，然后嘞，
然后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啊，那怎么办呢？
然后怎样？但是最后，因为我们采收下的蜂蜜确实是蛮天然的，
是，
那这个部分我就交给老婆去处理
啊。结果最后，哎呀，那个是这个后宫有三千，可是还是最爱就是那个女王蜂啊，就是您老婆嘛，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最后的销售部分就请她帮忙。
哎，等一下。等一下，那你老婆那时候有工作吗？
那时候也有工作，
也有。那现在呢？就全心全意做您这一份。
我们这个部分哦，还是一样有自己的工作在。
对对对对对，
有一个叫做所谓的被动收入跟
被动收入 ，OK OK OK OK，
那这部分对于我们的生活部分有蛮大的帮助。
哦，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好、哦，那这个有这一份养蜜蜂，买了第一窝蜂，就把它当那个打工。可是养了第一窝蜂，那买了人家就像小孩生的一样，那要怎么养啊？这可以入门款教我们一下吗？
入门的最简单，
对，
麻烦您去买一窝蜂。
一窝蜂，这一窝蜂要去哪里买？
一窝蜂跟一般的养殖户都有。
哦、，OK，
或是有些会去外面收蜂。
收蜂，
幼蜂，
幼蜂、，OK。那个蜂巢怎么办？
蜂巢去一些蜂具行都有的卖。
哦，现在还有这个所谓蜂具行哦，了解了解。
这个产业它本身有蜂具行，还有一些蜂农部分。
对对对对对，
那些都还蛮热心的，可以帮我们提供这些。
哦，了解。然后呢？
然后你再来就是要去上 GP 蜂学院去问一些有关于养殖的问题。
哦，今天这个都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知道那个 GP 蜂学院嘛，那请问一下，那个蜂养在里面，它不会四散吗？
蜜蜂会四散。
对呀、啊，
应该说不能讲说四散，它本身它就没办法像鸡啊猫狗一样，
对，
拿条绳子把它绑起来。
对，
它是属于大自然的产物，
是
生物。
对，
所以我们需要顺势而为。
哎，怎么说？
就是要顺着它的个性。
哎，对对对，他的个性，
去关心他，爱护他，
对，对
然后照顾他，让他能够安身立命的住在蜂巢里面
啊，让他真的把自己当一个家。
是的，
哦，了解，我知道这个要上 GP 蜂学院啊，才会透露更多嘛。那有没有一些比较主要的方法？你几个可以透露的 people 讲一下嘛？
透露 people，
对对对对对，不要讲太多，让我们批判一下就好了。
哦，这个部分
商业机密就对了。
不能说商业机密、
哦，
因为它算是一个蛮偏门的，比较
了解
的
了解啊，是是是是是，有一种用一种冷门的方式，就让这个蜂哦会爱上这个家，哎，这个很有趣哦，就是好比说我们在带领员工也是这样啊，你要有自己的独到的方式哦，才会让这个员工哦爱上你这个主管啊，对不对？哎，这个说到养蜂的学问，跟我们职场好给力也连在一起的，就是。哎，我要如何去带人带心？哦，跟养这窝蜜蜂很像，哦，不晓得许大哥你同意吗？
完全同意。
好、哦，真的、哦。
我常说啊，养蜜蜂就好像在带军队一样。
哦，带军队怎么说？
因为蜜蜂就像它是一个团体，
对，
它一窝蜂就等一个国家。
是。
那你今天你是一个总司令，你要负责领导很多个军团，
对对对，
所以说你不能让他们有互相残杀的。的那个行为发生，
是
这时候你就是要负责调兵遣将，
调兵遣将、啊。
但是你调兵遣将的话，你也不能用太强暴的方式，
对，
不然的话他就会弃巢而逃。
哦，
就类似说我们军队你会叛变，
对，
他就不理你了，那自然而然就没办法为你去攻城略地，去采集蜜源，
采集
然后去收集一些蜂蜜回来，
对，
回馈给你这个主帅，
对，
所以跟我们职场像很像，
职场是很像的，
对，非常像的。
哇，这个有趣，
就是要带人要带心，带蜂也要带心，
带蜂你要带蜜蜂的心哦，
对，蜜蜂要让愿意跟着你一起去打拼，因为他们是用生命去换，
对，没错，是，今天不定回得来哦，
是的，没错，
哦，对对对，
他们的生命以工蜂来讲呢。大概只有45天，
45天而已嘛。
对
呀、啊
所以在这45天里面，他是尽心尽力的在工作。
对对。
那我们身为，我常开玩笑说，我们身为老板的人，就是要体恤员工，
是，
就是要好好照顾他们，
就好好照顾他们。哇，这个道理太棒了，一样痛也白样痛，把它拿来哦，不光是养蜜蜂哦，照顾自己的这个员工哦，下属哦，那么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哎呀，太棒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初你养蜂，这个养蜂有没有拜师啊？
严格说，应该是我们养蜂不一定要拜师，
也不一定要拜师，
因为养蜂它跟人的个性有关系。
对对对，
有些人用这种方式去养，它养不起来、
哦，
但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养就养不起来，
养不起来。
但是彼此之间需要做交流。
哦，交流，
就像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
对对对，
你没办法说完全一样的，
对，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询问，像说去问一些比较资深的蜂友，
对，
然后做交流，
去琢磨，
看看他们去琢磨，去看他的蜂为什么这样养，那他的前提是什么，他的条件是什么，
对，
我们要做什么处置，这是需要去实际的去经验，
是，哇，太棒了，我们今天呢，不管是。 只是在养蜂上面，我们就说到了，欸，在这个团队组织当中有两个学问。第一件事情哦，你带人带兵能不能带心哦，好好照顾他们，让他们哦用生命为你奉献哦。可是呢，欸，会呢在你的指挥之下呢，能够被你这个在你的这个照顾下呢安身立命。第二件事情哦，有些时候未必要真的要拜师学艺，可是千不要忘记哦，要时常去这个交流，好，从别人的这个口中哦说出来的经验哦，往往哦可能是要用自己好几年的时间才获得，可是透过交流，他就可以帮你节省哦很多的时间哦。太谢谢许大哥，我们第一段呢先暂时到这里，待会呢我们进行我们的下半场。职场好给力，让你 win win win。刚才我们听到许殿林大哥谈到，哎，养蜂也是带团队哦，一个蜂就是一个国家。那我们接下来请这个许大哥呢，再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就是说，在这个养蜂的路上，大哥，我想请问一下，每个产品都有所谓的一个差异化，那您的蜂蜜哦，这个是一个这个取自自然的蜂蜜嘛，但是就是它到底跟其他产品到底差异化在哪里呢？可不可以再请你多帮我们分享一下呢？
因为蜂蜜一般在我们市面上所看到的蜂蜜，它有分了很多种，
嗯，
那一般消费者他比较不能够了解说到底我们的蜂蜜是不是真的蜂蜜。
对，
因为食安风暴造成后面很多民众会困扰，
对，
我今天花了这笔钱买到了蜂蜜，嗯，是不是真的。
欸，对，
再来就是我们喝下去的蜂蜜是不是真的，
是是，
还是说加了很多的调味料，
对，
抗那个有些可能有些加了一些抗生素或是一些甜味剂，
是
果糖，
是是
一些不该有的东西。
请问一下，为什么他们要加这些东西啊？抗生素、调味剂，这些东西啊，嗯？
抗生素是因为蜜蜂在养殖的时候，
对，
它为了要让蜜蜂不生病，
嗯，
能够很努力的工作，所以
增加免疫力，
增加免疫力。
对，
但是这个东西会残留，会造成说残留在蜂蜜里面。那相对性，我们人类吃了就会有问题，
哇，你想要吃健康就有去吃到不健康了啊，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他们会加果糖，
对，
加一些蔗糖类的东西，然后
节省成本，
是的，没错，
嗯，节省成本，欸，是。
所以我们从蜂蜜的定义里面它可以知道说，嗯，蜂蜜是从昆虫蜜蜂从开花植物
对
所采集到的花蜜，
对对对，
在蜂巢之中酿制而成的蜜，
是是是，
那才是我们真正的蜂蜜，
这才是真正的蜂蜜。
对，
了解了，嗯嗯。
那我们一般在采集的时候，我们所采集到的蜂蜜，它基本上有分几个类，一个是生蜜，一个是熟蜜。
哎，生蜜、熟蜜，什么叫生蜜？
生蜜就是它还没有经过浓缩，蜜蜂的浓缩，而不是人工的浓缩。
那你们公司卖的是生蜜？
不是
啊，不是哦，
卖的不是熟蜜，我们卖的是熟蜜。
哎，熟蜜，那熟蜜是什么？
所谓熟蜜就是由蜜蜂自然酿造而成，而不是由人工机器去把它做后置的加工成熟。
哎，嗯，
就感觉，就
是，那生蜜跟熟蜜的差别是什么？
差别在于就是它的维生素还有酵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它的保存比较完整。
了解啊，是是是。
那生蜜跟熟蜜它主要差别在于水分，
对，
另外就是是人工还是蜜蜂。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蜜蜂的定蜂蜜的定义，
对，
它是由蜜蜂完成的，
对对，
而不能是由我们人类去完成的，
对对对对，
这是我们产品跟别人产品不一样的地方。
嗯嗯，
所以我们会强调说我们是由蜜蜂自然蜂蓋
对
熟成
是
蜂蜜
啊，是是是，
完全不做人工处理，
对对对，
纯粹采收完装瓶，
所以就分生蜜跟熟蜜，还有别的分类嘛？就这样，
还有别的分类就是另外一个是所谓的浓缩蜜、调和蜜跟合成蜜。
是
浓缩蜜，就是因为产季很有限，
对，
花期产季有限，所以一般的蜂农为了要抢在产季之中把所有的蜜花蜜采收下来，
对对对，
所以他需要先采一个比较还没有成熟的蜜，
是，
然后经过干燥。
对，
去把它浓缩，水分抽取
是
降到20%以下，
哦，
那它就变成是浓缩蜜，就类似我们的新鲜水果跟水果干，
嗯，
的感觉是一样，
嗯嗯嗯，
它一样是水果，只是差别在于它里面的酵素跟
成分不一样。了解，了解。
那另外一个是调和蜜，调和蜜的话，个人是比较不赞成去我们花一些钱去买这些调和蜜，
对，
因为调和蜜它的是50%的真蜜，
嗯，
50%的果糖，
嗯嗯嗯，
所调和出来的，
对，
这也就是有些我们常在一些坊间买到的，
嗯，
很便宜，一大桶5斤重， 它可能是399299。
对对对，因为我看到有些人在分辨的时候是什么，要怎么用火烧它，还是说什么摇一摇有泡泡？
对，
那这个要怎么分类啊？这个可以分得出来吗？
蜜蜂要分，蜂蜜要分辨真假的话，它其实是有好几种方法，
对，
所统合出来的一个决定，
是
它并不能由单纯的一个判断来决定说这只蜂
哦，你这这个要参照不同的方式综合比对，那要怎么比对呢？
我们刚提到了，主持人提到了那个
对
有泡沫，
对，
那里面是因为它里面有酵素成分，
有酵素，所以有
对的这个是
对。
圈是 OK
的 ，OK。那个，万一有掺呢？掺一半也摇得出来吗？
是的，没错。
哦，所以 OK， 它只对了一半。好，然后呢？
再来就是你要看它的香味，
这个香味
大部分都需要去试吃。
对，
到底你的口味合不合？有没有很强烈的化学味道？
对。
刚有提到一个，最后一个叫合成蜜。
对，
合成蜜就是完全没有蜂蜜的成分。它是靠化学香精调制出来的。
哦，那闻起来是什么样的味道？
很香的。
很香。
的味道。
诶，那然后吃起来呢？
吃起来也很 OK， 但是它就有一点点化学味。
哦，化学味啊。好比说我们说那个草莓面包。
是的。
那根本就没有草莓味，但是它是香味甜味俱足，但是它就不那么真。
是的，之前不是发生那个胖达人的事件吗？
是。
一样，它的面包很香很香。
对。
但是它是。用化学
的，你会不会什么叫做人吃了舌头干干的啊，还是怎么样啊？不一样，
不
一定。不
一样，这种感觉比较像说我们品酒。
对，
吃蜂蜜其实就像品酒一样。
对。
那它需要一定的常喝的人，他比较容易
了解、
分辨出来。
是从观其色、观其泡沫哦，看是尝其味道，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去辨别好的蜂蜜跟不好的蜂蜜啊？
那。其实所有的方法都有破解的方法。
哎呀，
老实说，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去找诚实的商家去购买。
诚实的商家，对，请大家认明找我们许店龄啊，是。然后呢，然后就找诚实商家嘛，哈。
对，这是比较好一点的。那我们在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尽量去知道说，到底你今天上手上那瓶蜜是真的假的？那从成分标志上面，其实可以看得蛮清楚的。
对，
因为。政府有一些规定，
嗯，
你一定要，
嗯，
你如果是调和蜜，它一定会写调和蜜，
对，是，
那我们尽量去找到诚实的商家，这是最有保障的，
嗯，
因为任何的方法都并不能保证说它是 OK 的，
是啊，哦，我们今天许店先真的是哦，非常用心，有这样的一个热情，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专业，那想请问一下，那您带着我们这个团队哦，您未来有什么一个愿景跟计划呢？
未来我有个想法是想提倡一个叫做户户有祥蜂。
诶，户户就是每家每户嘛，
嗯，
有祥蜂，蜂是蜂蜜的蜂嘛。
是的。
祥是哪一个祥？
安祥的祥。
每一户有安祥的蜜蜂吗？
嗯，因为养蜜蜂带给我们，本身都带给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养蜜蜂带给我自己是可以认识很多各行各业的人。
对，
我们因为养蜜蜂而结识了很多人，
是，
那他们每个人每个人的专业，每个人的专长，每个人的知识背景，
是，
这时候我们互相之间就会去有所交流。
对，
因为世界在我们现在的现今社会里面，它比较少了这个部分，
是，
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养蜂这个活动，
对，
哦，让大家能够去有一个引类似药引的作用，
嗯，
有一条线去牵系到每一个人的感觉。
哦，大家都来养蜜蜂，大家都有共同的这个喜好，其实也未必真的是养蜜蜂啊，就是多亲近大自然，
是的，
哦，多崇尚自然，哦，哇，这是一个多棒的世界啊！哎，那达成这个愿景，您现在做了一些什么呢？
哦，现在目前我们本身有在开养蜂班的课程，
养蜂班
就是教养一些新手们，他想踏入养蜂这一块领域。那我们教他基本的养蜂的概念，
对，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社区发展，他们想要对于社区做价值的规划设计，
对，
那我们有一个团队也有帮忙的，可以帮助这些社区做发展，
对，
这样的话产生出来的蜂产品跟对社区居民里民之间的互动也有很大的帮助。
哦，所以啊，一个这个梦想跟目标想要达成，我们希望家家都养蜂，可是我们必须要有实际的作为哦。像我们刚才讲到第一个作为就是说，哎，这个有养蜂班，哦，那我要去自己去开班。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跟这个社区发展来做合作。哎，当时在做开班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个班大家听第一次听到是什么样的反应啊？
大家听到其实都蛮压抑的。嗯嗯，为什么会去搞一个这种
养蜂班？
养蜂班，
嗯，对，
而且是找一个比较不熟的、不知名的人去玩。那当初因为我们在开发这个班的时候，
对，
其实不是很看好。
对对对对对，
一般对于李明的部分，他们还是一样观念，很怕蜜蜂。
对呀、啊，对呀、啊啊。
但是我们后面经由也误打误撞认识了一个叫做吴敏慧老师。
吴敏慧老师
是的，他负责帮我们带领进来。
对，
我们负责专门养蜂的技术交流。
是是是是。
然后从蜂产品一直到，应该是从开始养蜂一直到后面的蜂产品的销售，
对 对, 对, 对，
整套的规划下来。所以让这几个我们大概经营。整个流程大概是做了2个月，
是是是，
那他们里面之间的互动越来越积极，
嗯 嗯, 嗯，
那这个在水
保局上瘾了、嗯，
是的，是的，是的，
在哪里？在哪里？
在那个水保局他们那边本身有
水保局，嗯，水保局这个，所以是水保局也在这个社区里啊，还是？
所以那这个，因为这个案子是水保局负责
哦，水保局然后做社区，这在什么地点啊？
在九斗社区，
九斗在哪里啊？
九斗在新屋，
在新屋 ，OK。了解，那边算是蛮亲近一个自然的地方，走水保局就来做、哦、来做这个社区规划，养蜂也是这个其中的一个环节，
是是
好、哦、大家就喜欢、
嗯、
哇，这是 一连串的、哦、这个好像那个打保龄球一样、啊、这个或者是玩骨牌一样、啊、一片一片堆叠着一片的这样子、哦、去推动这样的文化的一个进行这样子、
嗯、
好，那现在推展的到现在目前为止如何了呢？
现在推展到我们课程结束以后，后续部分还是有持续在交流，因为毕竟养蜂不是3年5年的事情。
对 对, 对，
我曾遇到一个师傅，
是
他养了30年的蜜蜂，
哇，
他跟我说他不会养蜜蜂。
嗯，你怎么会有这样说呢？
因为养蜂是一个无底洞，
哎，
他需要的技术层面是跟着天地下去改变，就是自然界下去改变。
是，
因为蜜蜂不像刚刚讲，不像是鸡鸭猫狗可以绑起来，
嗯，
不能关起来。他一定要放出去外面，让他去跟自然界做。
说得好，现在最近气候又变迁。
是的。
好、哦，那你要怎么去带领他？有时候我觉得养蜂真的就像人哎。好、哦，你说现在的这个孩子哦，就这个在大学啊，就玩手机。你出去这个公司哦，就要进一个公司上班，他有时候会开会的时候还在滑。好、哦，那这个就像是趋势跟潮流。哎，你如何哦去不断的改变？有时候养蜂人就像个管理人哎。
是的，是的，
是是是。好，许大哥，我们今天要聊到这边，节目也将近要到尾声。最后，你有没有一几点呢？你觉得说还值得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哎，最后还把握2-3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可把握一下，有什么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
哦，分享的是蜜蜂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嗯，
那我也希望说大家借由养蜂这一个活动。或是让自己能够得到更大的健康，
嗯，
然后对于自然界能够更加的爱护，
是是是，哇，真的是这个诶非常有热情的人哦，诶，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我们的许大哥呢，从养蜂当中，我们一开始聊到、哦、他呢，在创业的初期，也不是为了创业，只不过希望哦，诶，对能够蜜蜂有这个热情之后呢，可以接下来呢去做分享。之后呢，在生活当中他无私的付出，分享给他的这个亲友，接着、哦、他并不求回报的、哦、把这个产品送出去之后，诶，没想到、哦、诶，这些曾经照顾过的人回过头来都转而支持他，诶，这就好像人的创业一样，刚开始你有没有热情做支持，可第二件事情并不一定想着一定要盈利，而是一颗分享的心，如果可以对别人好呢，那说不定呢能够回馈到自己，当我们有一个不求回报的心的时候，说不定这个回报呢反而是源源不绝。那在第二段我们聊到在带这个蜂群啊，诶，就像带领这个团队哦，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这个交流、哦、那这个如果养蜂的技术也不一定每天都有顾问跟老师在带着你，可是呢你愿意走出去呢交流，那是最最重要的。诶，再来一件事情哦，带人啊就要带这个心哦，带这个心的时候呢，诶，这个趋势永远在变，可是心也永远在变，那这个学习的精神哦，我们就要永远不变。有些人呢，诶，养蜂养了30年还说、哦、希望自己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学习。有些时候我们职场好给力的，诶，各位朋友，我们都是一个工作者，那在工作当中不也是如此吗？我们不断的一个学习，诶，希望可以让自己哦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今天真的学到很多很多，再次感谢许大哥，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收听。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谢谢。